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我家的果树为何不开花难挂果呢？
有机肥、无机肥、琳琅满目的肥料该如何选择，对症下药？
家庭园艺、种植养护
经验推广窍门分享。
SBS 普通话电台园艺热线
每周五欢迎您拨打1300-799-323提问，听园艺高手在空中解答您的难题。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为您直播的是每周五早上的园艺热线。本期节目来自悉尼的园艺高手张崇彦张老师，要继续分享自家草坪的养护秘诀，特别是如何种植新的草坪。听众朋友，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听专家在空中为您答疑解惑。同时呢，您还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通过文字提出您的园艺问题。那我们也是先来和张老师打一个招呼。张老师早上好。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张老师，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接着上期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草坪的养护，特别是如何种植新的草坪。上周其实您已经跟大家开始分享了有关于草坪种植的话题，特别是播种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可以先请您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吗？
好的，我们做那个新的草坪呢，最好的方式就是把那个杂草去掉，啊，去掉以后把地整平，整平以后呢，就铺上一层那个沙，沙的目的就是透气疏水，因为植物的根部啊非常需要氧气的，没氧气根就长不好，啊，所以我们铺了草坪以后呢，第一步就是要让它根部有充分的氧气，多余的水排掉，所以沙子呢是最好的基质，在那个铺了沙，当最好的，根据要求呢铺到10公分左右这么厚，一般呢都做不到了，都是会偷懒的，或者3-5公分，有的就算了啊。这个你可以在家附近，假如有人那个翻新屋子的，那肯定要铺草坪，你就看好了，好多人都偷懒，铺草坪以后呢，再放上那个有机的那个营养土，然后把那个买了一个一卷的草呢铺上去，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撒布种子，用那个种子呢来恢复那个草地，这就更省事也省力，最主要还省钱。播种呢，我上次说过了，可以手撒、人工撒，那最好去买一个小的那个播种设备，很小的，放在手一摇啊，可以很均匀的撒出来。这个钱呢，还是不要省，这很便宜的，好像10几、20几吧。
哦，可以花小钱办大事了。
对呀，播好种了以后呢，就是把那个土呢爬一下，让那个种子呢在土里边啊，那么或者呢，你也可以那个专门备一些土啊，也把它土啊覆盖上面，也撒一下，大约有2公分左右这么厚呢就可以了。播土了以后，接下来就是最主要是浇水了。
浇水很重要。
对，因为种子你没水肯定要不能发芽的。浇了水，那这个方式怎么样呢？就是要少量多次的，因为种子啊，它在表面那些土啊湿润就可以了，保持湿度，维持它的发芽，长根。你浇了太多水没用的，拼命浇水，把种子都冲到土壤的深处去了，反而呢不好，所以这个刚播种的人浇水呢，要最好是要充沛的喷水洒水，一天呢最好是2次到3次，能够一直保持土壤湿润，像这样呢，大约可能要2到3个星期吧，因为具体呢根据那个草的种子品种啊， 它的生长能力啊，这样呢可以保持土壤表层的土壤啊，保持湿润啊，那维持种子的生长。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我们在把这个草刚刚种下去的时候，要浇水浇得比较浅一些，就是不
对，
要让它水渗得太深。
对，这样就浪费了嘛，下面水没用，对啊，只要表面。
这个跟平时
那
我们
是，
浇水的方法还是不太一样的。
对，平时我们浇水呢，要让水到下去，下去以后呢，不要天天浇了啊，过一个星期啊，两个星期浇，让它根呢往下长，往下找水，根系更发达。现在我们撒的种子苗太小了，它根呢，到不到深处，也。它还没长出根来，你水浇太多，就不断的蒸发，浪费水啊！因为你要水量多了，肯定水大，一大就把种子啊都冲到这土壤里面去了，这反而不好啊。还有呢，就上次说过了，上面最好有覆盖物，防止那个种子那个啊，防止土壤那个水分蒸发啊。还有呢，还要那个防止那鸟来吃那个种子。啊，鸟这个东西很麻烦的，啊，种过菜的都知道。
所以说不仅要浇水，在这个刚种的草坪上面去覆盖遮阳网，可能也是一个比较推荐的做法。那听众朋友，刚才张老师是分享了我们在新种草坪之后需要做的一些，可以说是注意的事项。在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园艺热线。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为您直播的是每周五早上的园艺热线。本期园艺热线，我们请到园艺高手张崇岩张老师继续分享自家草坪的养护秘诀。张老师您好。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张老师，刚才您分享我们新种的草坪的浇水的一些注意事项，那除了浇水之外，我们还有什么需要做的呢？
浇水以后呢，就让它正常的生长。这个时间阶段呢，在草坪形成之前啊，因为它根系还比较弱，所以呢，我们尽量避免在上面走路，因为一走了以后呢，就影响它的那个生长。因为你踩在草坪上，把这个草坪再踩一下，它这个草的茎啊、那根啊，就等于像骨质一样的，要慢慢的又要恢复，也要尽量的让它一个。那个恢复，还有呢，等到草开始长大、长高了，啊，那我们要割草了，割草那就注意了，不要一下子割太多，因为这时候根系还没长好，它的营养如果靠根系上面恢复，那个吸收，还靠光合作用呢产生营养去长根，所以我们割呢也割的浅浅的，短短的割一层，最起码下面要保留呢5公分左右这么高度，让它有足够的叶子表面积产生光，进行光合作用，产生营养去长根和长叶，这是要注意的，不要感觉哟，已经长得差不多了，我就把它割低一点，那就不好，
还是要
以后
留这个
跟，
5公分左右的。
对。它5公分就是叶子嘛，叶子嘛就是它产生光合作用就产生营养，对吧？有了营养，它才能更好的长根、长叶、啊长茎，这是不能迅捷，慢慢地来。所以说它的时间推移，也可以慢慢地降低啊，让它搁到你一直到你认为需要的高度，因为每个人观点不同。不同，审美观不同，有的人喜欢把草割得很低的，省得下次，可以减少多个，可以减少割的次数，有的人不是，我要保证表面一层叶子都绿绿的，都很整齐的，所以呢，刚开始进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不要割得太狠。
这个草刚刚种好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给它留这个5厘米的这个生长空间啊。等到这个
对
草
对
长好了之后，我们想怎么割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割了。张老师是这样吗？
对，对， 是这样。
嗯，那我们首次施肥需要在什么时候做呢？在种下这个新的草籽之后？
一般的像我们就是在那个刚这个就在草生长恢复的时候，这个前三个星期啊，这个星期啊，我们可以呢，最好是用些那个液体肥。液体肥呢，可以是用那个细作，还有包括一般的一个平衡的肥，能够补充它全面的补充它的营养。这样呢，可以是用一次以后呢，可以让它满足它这个刚开始生长的需要，不用太多，哎呀，量啊不要很多的，基本上要正常的量，这样一半就够用，啊。但是那个细稻呢，可以浇的平一点，因为细稻呢，它是里边海藻酸呢，可以帮助长根，啊，还有改善土壤。这对那个草坪的恢复生长非常有利的。
嗯，所以说我们可以适当的用一些海藻肥，也是有助于我们这个草坪的生长啊。那其实刚才张老师我们是说到了，如果用草籽我们去重新种草坪的一些注意事项。那其实除了用草籽之外，很多人还会选择铺新的草皮。那在这方面，我们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呢？
这个一样的，你铺了草坪以后，它也是也因为草皮上的它根很少的，铺了以后，这个上面要压一下了，要踩一下。而且有那个大的石滚啊，有专门工具把它保持，就要保证它的根系跟下边的土壤呢，那个比较精，接触啊，接触了以后它才能更好的吸收水分。这个时候呢，你过一两星期、三个星期，对吧？你可以用那个肥皂去喷一下，刺激它长根。因为这一次呢，因为它下面是已经有一层营养土了，可以在维持它早期呢，在长根的时候需要。这样你过了三个月以后呢，你可以用草坪专用的那些肥啊，可以用了啊。过三个月用一次，刚开始呢最好用氮肥，就氮比较多的肥啊，高氮的，可以刺激它长叶子啊。接下来以后呢，可以到秋天呢，你可以用那个钾肥多一点的，让它长根啊、长茎啊长得更强壮些。
基本的这个概念还是跟种草籽是差不多的，就是我们还是要
一
给
样
它去适当的养护一下。那张老师，我们现在也是来稍事的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呢，我们来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的电话。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为您直播的是园艺热线。本期节目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有关于草坪养护的话题。张老师您好。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张老师，我们现在有一位听众是通过短信提出了问题，他说我家新种的草为什么长得不均匀，东一块西一块，是否又要再撒几次草籽？请问张老师这个问题。
哦，这个在前几天呢，上两期呢，我都已经说过了，可能你浇水不均匀，
哦，浇水
包
可能不
括，
均匀。
对呀，因为你没注意浇水不均匀。第二个呢，还有要透气不好，因为有的地方啊，比如走路比较多的地方，它草坪比较压的比较结实，压的结实，土壤结实不透气了，根就长不好了，还有呢，就是你的杂草，杂草丛生。在杂草一堆堆长的地方以后，因为好多杂草它不是多年生的，它一年生的。到秋天它都是死了，剩下的那些根，那这个地方呢，就那个比较那个相对的，它原生的草呢，就它密度就低了，也形成了有的多有的少。这个几个方面，我们在上次以前呢都已经说过，对于养草这个什么要有整个的通。那个全民的去养护它，
那这
浇
位
水，
陈女士问，是否再撒几次草籽可能会有一些作用？
可以的。但是你撒草籽之前，一定要把土壤翻一下，就担心什么了？就因为已经没有很好养护草地的习惯，你就是撒草籽，我看到了撒了些草籽，你没有后续的去养护它，经常在这里浇水啊，保持它生长啊。也是很容易又 恢复以前的动一块细一块的这种状态出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你既然要草坪要好，你看就是一定要规规矩矩的按照这个如何正常的去养护草坪的要求，定时浇水啊，定时施肥啊，定时施肥让它透气啊。
陈女士可以在补种一些草籽之后呢，按照张老师刚才讲的一些养护的方法来把这个草坪养护一下。那张老师，我们现在还有另外的听众等在线上，这位是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哎，您好，有什么要问一下张老师的？
张老师，我有几个问题，一个就是我家的火龙果去年结得很好，但是今年到现在一朵花都没开，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张老师。
哦，这个，我今年呢，有好多人都说到了，包括我自己家里边那个火龙果啊，花开的比较少，不如去年。可能今年天气这个不大正常有关，这样。但是你没开花，应该不至于，也可以呢，它缺少磷肥。
磷肥
磷肥，磷是能促进它开花的，所
还有
以
就
呢，你
是
可以
水是不能太多了，水不能浇太多吧？
对啊，水不能太多，但是也不能少啊。它看上去像热带植物一样的，但是呢，也
对。
不能晒太干旱，干旱了它水分少了呀。你看看它这个茎啊，有三角形的茎啊，碧碧的不胖的，
明
所
白
以一
了。
定要水分也要有，但是不能
好。
为了水分拼命浇水，一定要注意。
好，
你不开花，就想办法去买些那个磷肥、
磷肥，
钾肥，
是点
给它补充一
钾
下去。
肥，好，
磷钾肥，还有呢，
还有，
你再加些硼，有硼砂，这个花呀开了
不
让
是
它结果，用硼砂你可以撒一点，不要多，不要太多。这样撒一点就可以了。
硼砂可以也用一些，它是可以促进开花结果的。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三角梅怎么样才能让它就是不长叶子都开花啊？我现在家里边三角梅全在长叶子，不开花是什么原因啊？
张老师。
三角梅，它不喜欢要水多的，你为了让它干旱的，这土啊。要浇，每天浇水，每天，因为太喜欢了，就老是怕它不够喝水，水一多它就长叶子，拼命长干，一定要让它略微干一点，略微干了以后，它有一种危机感，危机感呢，它就会开花。
可以，水稍微少一点哈。
明白了，好，谢谢
好的，
张
好
老
的，非常感谢您参与节目，李女士。那接下来这一位是林先生，林先生您好。
啊，你好。
哎，您好，有什么要问一下张老师的？
我种了几年大蒜，
大蒜，
都不成功，而且我买的那个蒜种呢，不是 supermarket 买的，而是有的时候到那个大蒜节去买的。他就说这个是种的。有一次我还到巴黎买的那个，他那个种植蒜很贵的，9块多钱两头，9块5我记得。
哇，这么
种
贵！
的根本就不长，
哎，张老
你就
师，
骗人。
您看看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不长啊，对，大蒜这个其实很容易长的。你这样吧，你呢把大蒜呢就放在盘子里边，放些沙，就种在这里，下边浅浅的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让它一半露在表面，看它长发不发芽。因为您提到的它不长，看它没会不会发芽，会发芽了，能够长高点了，那你再把它移栽到土里面去，这是一个方面。对，因为有好多问题啊，比如说韭菜啊，好多人呀，我怎么不长？那我就采取办法，就先催芽，看它我的种子好不好。不好的种子它不发芽的，你种子在下边，天天看着它。就是那个浪费自己的那个精神，对吧？浪费时间，先把它催芽，催芽了以后，它能好的，有培养前途的，那你再去把它种在地里边。
可以先做一下催芽的工作。
哦，
施肥，
哦，
浇水，浇水不要浇太多，把它烂掉也不行。
嗯，好的，林先生，那您还有什么问题呢？
这还有一个，就是今年我在那个巴宁啊买的一包苦瓜子。
苦瓜子是吧？
啊啊，对对对。
嗯，
巴宁有苦瓜。
这我偶尔碰上的啊，我以前我没看到过。
然后呢？
可是今年这个邪门，我打开一看是实力种子，结果种上就有一颗发芽了，其他的都根本就没出土啊，而且长得就像那个残花败柳，长得那么小，现在也不过一尺。
哦，张老师，您看看是什么原因呢？
是不是种不过期了？
的办法。
你可以先催芽，
哎，催芽，催芽的办法，先浸水，来耗水，耗个一天啊，耗了以后，看它的膨胀了，吸水了，啊，用那个布啊，或者那个厨房里边那个纸巾啊，潮湿的把它盖起来，但不要水太多，不要水要湿淋淋的，拿起来地下水的，这不行。啊，一定要它只保湿，不要是进水了啊。
嗯，
让它过一个星期看，过星期啊，它会那个发芽的。假如你还是怕它们，你可以用指甲剪呐，那个边上边呐，把它剪掉去，留个小口，但是不要把里边那个搞坏，那个里边那个挂人呐，搞坏。
用那个
让催芽。
用那个指甲剪，给它剪碎一点儿。
您可以先尝试一下催芽，然后再把这个作物再种到盆里或者是地里，看看有没有一个改善。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是是是，
哎，谢谢您，听众朋友。那今天早上的园艺热线呢，到这边就告一段落了。我们是请张老师跟大家分享了关于种新草坪和种新草皮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听众朋友。那么在下周的同一时间呢，我们要继续为您带来园艺热线的节目，我们主要要请张老师来分享一下割草器械的一些使用的方法。听众朋友，今天早上呢，也是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